赞美主，我们再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他的脚前。我看到家人们还在陆陆续续的上线，我们稍微安静一下。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你不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使凡相信你的都可以来称为神的儿子，来得你永远的生命。而且你为我们复活了，你要把你复活的大能赐给凡相信你，而且愿意跟你一起受苦受死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来向你献上感恩，也要来瞻仰你的荣美。要来聆听你对我们说的话，主，愿你的同在现在就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感谢你，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3-19节。在我们看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就是《我舍一切》。而要耶稣，我们请玛丽姐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主啊，赞美你，赞美你！你就带着我们这一群爱你、要你的这些的家人们，这些的孩子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谢谢你，把你这美好的信息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要得着耶稣，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主，我们向你来感恩。主啊，愿你来给我们保罗的心智，就是舍下一切，为了要得着耶稣。赞美主，赞美主。我舍一切而要耶稣，耶稣满足我全心，耶稣何等可以羡慕，使我平安并欢喜。他的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他的自己真是甘甜，而这甘甜我尝到。我舍一切而要耶稣。有了耶稣，我心欲得着一切，仍是不足。得着耶稣，就有余。他的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 他的自己真是甘甜，而这甘甜我尝到。世界虽大，我心虽小，大者难失，小者富，小小之心，所有需要，唯有耶稣能满足。他的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他的自己真是甘甜，而这甘甜我尝到。有了耶稣，我能欢畅；没有耶稣，我忧郁。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耶稣不在，是地狱。他的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他的自己真是甘甜，而这甘甜我尝到。他的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他的自己真是甘甜，而这甘甜我尝到。是的，主啊，你那美丽的生命，你那甘甜的美好的性情，我们真的是尝到了，是何等的，哦，主啊，何等的丰满，何等的丰盛，主啊，我们真的愿意被你这样大大的吸引，哦，我们就看世界为粪土，看世界一切都为有损的，主啊，唯有得着耶稣基督。是的，主啊，你把保罗的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让我们更加的来爱你，是被你的爱吸引，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放下一切。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祈求，阿门。
阿门，谢谢你，姐妹。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第三章一到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讲到有很多犬类跟作恶的，犬类就是指那些污秽的，污秽的作恶的那些人。那么就是指一些来到他们当中，不是照着神的旨意，不是从自己来，而不是从神来的一些教导，而是他们自己凭自己的肉体，凭自己照着对律法的理解而来，强迫或者是 引诱这些外邦的信徒一定要遵循他们所讲的一些礼仪啊等等。那他们也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把保罗定为异端，因为保罗不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基督徒还是极少数，信真信耶稣的人不多，而绝大部分人是随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信的所谓的犹太教，他们已经被这些领袖欺骗误导，遵守所谓的那些礼仪，很多并不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很多是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理解，还有加添很多很多，变成是他们一种民族的文化呢，就像我们中国，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讲究。那保罗就是说，他不是靠着那些，假如是靠着那些，在他没有改变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100%的十足的那个犹太人跟法利赛人，他也跟着那些人一样，在遵守那些礼仪，在讲那些宗教的道理，他也逼迫基督徒，也把基督徒当作是异端。但是自从他遇到这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才知道他大错特错了，原来耶稣是真的，是真的神。不是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讲一些不符合他们法利赛人所讲的那些道理的人，引诱了一些人来跟从他。原来他是一位真神，他现在就在天上，他知道每一个人，他知道每一件事，他认识扫罗，他知道扫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知道他是他的无知，所以耶稣亲自来呼叫他。所以从那时候，扫罗知道他过去大错特错，他真心的信服了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差派人来为他祷告，让他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主自己住到他心里了。后来保罗自己花了3年的时间来从圣灵那里来学圣经，他以前是跟人学，现在他是让圣灵自己亲自来教导他，来重新读圣经，重新反省他自己的信仰，才知道这个真的信，真的信仰，真的那些什么是义，完全是他重新来定义了，不是以前他所学到的，他所以为最正确的。所以他就知道说，神眼中的义并不是当年那些法利赛人所讲的那些义，他们讲的义就是他们有遵守律法，而这个律法又不是神所颁布的那个律法的真的精义，有一些是那个字面上他们的理解，有一些是他们自己加添很多东西，但是 本来律法是要使使人因为遵行而能够变成圣洁的子民，跟神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他们不是，他们从摩西开始，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他们就改了，他们遵行的已经不是神颁布的律法的经义，而是很多人为的解释。慢慢他们也跟神都完全没有关系了，跟智慧神没有关系了。那保罗这个时候，他从扫罗改变为保罗，借着圣灵的带领，他重新读圣经，重新跟神来建立关系，他现在才真正的认识了神，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知道他们以前所强调的那些是错的。在第一到第八节，他就知道说，他以前很以为傲的那些，他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他是纯种的以色列人，应该是他的父母都是以色列人。那么他是跟随法利赛人的，他是法利赛人中的一个佼佼者，他懂律法，所以他想他比别人更加懂律法，也遵守律法，所以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是有有从遵守律法来的义的，但是现在他知道他错了。他以前觉得可以夸口的，好像他是纯种的以色列人啊，他又懂律法，他会成为一个律法的教师、教法师。他曾经为他的出身、他的地位、他的学识觉得很可夸耀，但是现在呢，他把以前以为与他有益的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第八节，就是不止他以前觉得可夸耀的，就是一般的世人都觉得很好的，他也觉得是很好的。所有只要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东西，他都觉得是有损的。那么从第九节开始，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在这里讲，他们以前所宣称的义，就是守律法，守他们当时所强调的律法。但是他后来，他被神翻转之后，他知道只有信基督才能够得称为义。这个在罗马书里边他讲的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 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19，我们从19节再开始读。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什么叫做律法以下的人呢？就是，特别当时是指以色列人，因为神只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OK，我们先看前面这些哈，就是说律法只是作为一个审判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罪，那就来看律法。你有没有犯了律法？我想，全世界的人，个个都犯了律法，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全世界的人可以说个个都犯了律法，起码犯了律法的第一、第二条，就是或者我们就讲，就有人来问耶稣基督说，律法中最重要的是哪一条？主耶稣就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是律法的总纲。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那世界上，假如不在基督里，有哪一个人是真的能够爱神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呢？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我们爱神，爱这个字是包括很多很多内容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讲哦，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没关系，我们可以讲。但是会讲会唱耶稣我爱你的人，不是真的就是爱耶稣的。你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吗？其中包括，我们会听他的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一切的诫命，除了10条诫命，还包括所有的律例典章，还包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叫我们，你要说这个，你不要说那个，你要这样说，你不要那样说。你说我们能够，我们有100%的遵行吗？没有啊，没有。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是义人。在这里是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你就说我们现在在学，在学，学的到现在，我们自己还会觉得很遗憾，就是我们不是有，我现在有些事情会来祷告求问神，会遵循他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就忘记了，或者大事我有求，我以前我就是大事有求问，小事就没有求问。那我们也很多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等候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爱他，我们很爱他，跟他觉得跟他很亲近，很亲近。但是当我起来去生活在人当中，不是单单对着主，我就又另一个样子了，我就不是那样了，我就把他忘记了。我在跟人说话，我根本就没有来问他。说主啊，我应该，怎么样来说？但我现在是越来越常常在跟人对话的时候，我会往里边去。但是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是不会的，是不会的。所以真的是没有艺人，连一个也没有一个行善的。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以下。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光是这一条，我们每天记住这一条。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做到了吗？我没做到，我没做到，所以我是个犯法的人。但是呢，感谢主，感谢神，他给我们另外一种义，就是。信耶稣得来的义，信耶稣得来的义，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讲的。我们能够被称义，就是信耶稣。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呢？因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在人信主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说因为信耶稣好，信耶稣会得祝福，所以我们要信耶稣。这样的信呢是很肤浅、很没有根基的，是一受到苦就会信心软弱，就会退后的。但是我们。首先，我们信耶稣是因为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救恩，所以我来相信他。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起码我们已经谦卑下来，我们的心已经谦卑下来，已经明白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我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当我这样愿意来信耶稣，接受他做我救主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他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宝血就洁净我们的罪，他就把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在神眼里，我们就是个义人了。我们的义是这样得来的，不是靠我自己去怎么遵守律法，要怎么做来得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不一样。关于因律法而得的义，跟信基督的义，那是非常的不一样，不只是犹太人跟基督徒的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哈，亚洲的华人，我们很注重我们老祖宗的教导，我们很注重孔孟之道。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大不一样。 反而东南亚，特别是好像马来西亚这种地方哈，他们还相当的遵循那个祖宗的教导，他们家庭观念很强，孝顺父母啊等等啊这些还遵守的挺好，因为我听到很多很多人他们年老是没有退休金的，现在他们我说那你们年老怎么办？那就是靠儿女的，儿女就要孝顺父母，就要供养父母。你现在在国内哪有这回事？现在是啃老，不是养老。现在在国内的那些以前祖宗的那些教导已经被破坏的完全没有了，几乎没有了。所以我讲这些他们也听不懂了。但是在我们这个年纪呢，我认识的那些人，很多那些特别是那个遗传的基督徒哈，就是第三代第几代的，他们很强调的就是要有好行为，好行为，他们常常把一个好人就当做一个义人，他说这个人对人很好啊，很乐意帮助人，或者这个人呢就是很孝顺，孝顺得不得了，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这个人那这个人就是义人，但是这是两回事。其实呢，我后来再想一想，我们过去我们老一辈的哈，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以上这些人，我们称为的那些好人，把他们称为义人，往往这些人呢对上好，对下不一定。以前那些人他们很孝顺父母的，他们对儿女不好，他们觉得是好，他们觉得他们对儿女是很严格好，但是他们一点都没有试图要去理解年轻人的一代，你要怎么教导他，要怎么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不懂，只会很严厉，甚至打，
粗暴，简单，
粗暴要他顺服，而且会很坚持自己的尊严。我是你的父亲，你就要听我的，不管有没有道理，反正我讲你就要听，不听就打，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对父母很孝顺啊，很孝顺啊，然后供养他们啊，但是对下一代呢，就是粗暴，没有在主里来养育他们。所以你说这是义人吗？我看到很多年轻一代跟老年一代他们没办法沟通。我认识一个人，他很孝顺，很孝顺母亲，孝顺得不得了。但他可能他也是觉得他自己是个好父亲好母亲。但是我知道他的儿子什么话都不敢跟他讲。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跟他讲。那这种父子关系，你说是应该的吗？是正常的吗？其实就是不正常的，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对他好，但是他没有感受到你爱他，没有感受到你对他好，他只会避开你，只会避开你。所以就是我们人无论是从哪种文化来讲，我们所认为的义都是残破不堪的，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的，在人面前你好好去追究去思考，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但神的义，就是为什么神给这种义呢？就是因为知道 你做不到，我给的律法不是真，不是真的想要你来遵守的，我只是给你知道，那我的律法就在这里，你试一试，你能不能，你能不能遵守？其实是不能的，是律法是使我们知罪，使我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守律法。那么神就是来，好了，你不能，我帮你，我替你行。神替我们行，怎么个替法呢？他把自己的命给我们。主耶稣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因为不死不行。不死，我们人的死刑怎么办呢？犯了罪一定要死的。那我们的死刑怎么办呢？耶稣就好像说，好吧，我就免了你了，免了你的。那这个又不符合那个公义跟圣洁，这个是不公。好像你明明定的是要死，那现在说要死也是你，说不用死也是你，那这个神自己就不遵守律法，所以死是一定要死的。怎么办呢？我替你死，我替你死，我替你死，受这个刑罚。所以主耶稣来替我们死，就免去我们因为犯罪而要受的那个死刑了。接着呢，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遵守律法，使我们有一种能力可以遵守律法。这种能力不是原来的那个我，是耶稣自己来。这就是说，我们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门，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就是一种，有一种复活的大门，有一种复活的大门。我们知道主耶稣不只为我们死，假如只是为我们死，那好，现在我过去犯的罪都因为信了耶稣就免掉了，那以后我还再犯罪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保罗在圣经里写过一句，就说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那我们是不是要一直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重钉十字架？我们这么多的人，大家信了主之后都又在犯罪，那耶稣要死多少次才能免掉我们的死刑？但是他来住在我们的，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知罪，他就在我们里边，使我们知罪，我们认罪。所以在神的律法里，就是在这个是在新约里边的律法了哈，就是只要我们知罪，我们一认罪，这个罪就可以免去了，就可以免去了。这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是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免去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样，所以就说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罪，真心的悔改，不需要主耶稣再来死一次，而是我们再来接受耶稣的救恩一次。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那些罪就都赦免了，是吧？那我们现在 当我们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的罪又被免去了。然后呢，他还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种能力可以来不犯罪。但是我们要来讲到这个复活的大能，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他很羡慕，他一直在追求的就是要这种复活的大能。这种复活的大能使得耶稣基督能够从坟墓里出来，也使得耶稣基督有权柄、有资格，使得以后那些死的人都可以复活，也使得他自己可以成为灵的样子来住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也来得到他这个复活的生命，而可以像耶稣那样不犯罪。所以这种复活的大能，当然本身就是神的能力，是神自己，他本身就有这种能力，但是一定要借助，要经过死，他才能够彰显出来，才能够行使出来。这个复活的大能，所谓为什么复活的大能不称为神的大能呢？神本身是有大能的，但是我们要特别称为复活的大能，就是要经过死的，经过死的这种复活的大能才能够活起来，才能够运作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天天强调要死，要死，要向己死？因为所谓复活就是一定要先死才有复活，你本来活着的人不叫复活是吗？你就是活着嘛。那你死了活过来就叫复活了。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强调要死？这不是强调，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我们不是说一信了耶稣就理所当然有这种大能。我们信耶稣，主耶稣会把这种生命，这种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里面还很多很多很多的老的生命在里边。这个老的生命呢，会争着要，还是要出头，要让他要让自己活。那么耶稣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就被挤在一个角落里，活不出来，长不出来。那只有我们那个里面那个老的东西不断的死多一点，耶稣复活的生命就长多一点。我们死多一点，耶稣复活的生命就占据我们的空间就多一点。我们死得越多，死得越透，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可以完全的彰显出来，就是可以活起来。所以只有我们像保罗在这里讲的，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是说保罗知道说非死不可，不死就没有复活。我想要这种复活的大能，我就必须死透透，这种复活的大能才能够彰显出来，才能够活出来。所以这就是保罗到现在他的认知，他的追求，因为他知道了，明白了，所以他就在竭力的追求。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可能死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也许百分之九十了，九十几。但是他自己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其实保罗毕竟在以前受了那么多的教育哈，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东西还会冒出来，还会跟耶稣基督的教导跟生命还会有矛盾，所以他还在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就是盼望他可以得着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说所要我得着的。耶稣要我们得着的是什么呢？他的全部，他要把他整个生命都给我们，他有什么就给我们什么，丰盛的生命，他的谦虚，他的温柔，他的怜悯，他的清新，他的爱，全部都要给我们。所以可能保罗老是觉得啊，我有时候我的老我还会出来。他什么时候跟那个巴拿巴分开的？他不要马可，后来才要。所以说有时候还会有血气。那这个就是说保罗深深的认识到人的这只能是从神来的义，不是人做到的，所以他要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哈，我们华人我们有自己觉得好的，觉得义的。刚才我只提到说有些人能够孝顺父母，但是不一定能够好好爱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还有人自己的义好像是自己做出来的，就带着骄傲，一定带着骄傲的。有些人表面看不出来，哦，好像很谦卑啊，这不是啦，怎么啦，我还做不够啦，但是其实里面还是蛮骄傲的。当他骂孩子的时候，他就会讲出来，我怎么样，你怎么样，就会讲出来，就会讲出他做了多少多少，他多好多好多好，就是觉得是自己做出来的。但是当我们实在是感到自己不行啊不行啊，我自己怎么自己怎么就是没办法，我只能靠耶稣，我怎么来得耶稣的义。我们现在完全知道自己就是不行的，我只能来要耶稣的义。很多时候我只会觉得说，哎呀，我还得耶稣的义，我还要的不够，我还得的不够，我还需要更多更多。当我们真的有做得好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有遵行他的话的时候，很多事情啊，有好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知道这真不是我，真的是耶稣。当然是耶稣在我里面，是耶稣从我里面活出来，不是原来那个我。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是真的没有，不是假谦卑，是真的是觉得不是我。所以这个是完全的不一样，靠人自己行的义呢，跟从神来得的义是完全的不一样。从神来的义使得我们不得不谦卑，假如我们万一我们不谦卑了，我们以为可以夸口了，我们就会跌得很惨，我们马上就会很惨很惨。哦，所以 保罗是要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他知道他必须像耶稣那样死，只有死才有复活。我们再把这几句讲出来哈。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可能很多人觉得保罗很好很好了，很好很好了，但是他说啊，我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得着了。你知道他没有得着吗？他肯定有得着，就是没有完全得着，没有得着主要他得着的那么多。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就是什么是背后呢？我们可以说是过去的事，但是可以，这个背后可以是指耶稣以外的东西，因为前面向着标杆就好，前面的标杆是谁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吧。那只要是前面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后面的东西就是所有耶稣之外的东西。我就不去看那些我过去的成功，我过去的失败，我过去的无知幼稚，或者是世界上的事情，人家怎么说，所有那些都不管，我只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向着他奔跑，就是一直的朝着他来，来要他，来等候他，来跟他在一起，唯有这样做。就是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网课也好，交流会也好，同工训练也好，讲来讲去都是这些，只有一个方法，你就是不断的朝着标杆直跑，不断的来到耶稣这里，不断的跟他越来越亲近，每天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来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得更多他的生命，那你就肯定会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不一样，一天一天一天不一样，就会越来越多，就来得耶稣要我们得着的，他要我们得着的就是他自己的全部，他还有他为我们预备的奖赏。你知道为我们预备的奖赏不是你做多少，不是你有多少恩赐，我们知道恩赐在天上是没有的了。那我们的服事靠恩赐，我们的服事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恩赐也不是自己有的，是神给的，有些人给多一点，有些人给少一点，有些人给这种恩赐，有些人给那种恩赐，那神不能因为他给我们的东西来讲我们，好像说我今天送你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我送你一件很漂亮的衣服，我送他一对鞋，那当时不能说哦，因为你这件衣服很漂亮，你穿得很漂亮，我奖赏你，或者是你这双鞋很漂亮，我奖赏，这个是我给的嘛，为什么有什么好讲的，是不是？所以所谓恩赐那些东西，或者你做多做少，做多做少也是神自己在做，神自己在做的东西不能拿来做奖赏的标准。那我们能够得奖赏，就是看我们顺服多少，忠心多少， 我们有多少顺服，我们有多少忠心，我们有多少愿意死，且像耶稣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神得荣耀，我们可以因为自己而得奖赏。所以我们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向前，向着耶稣基督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前面是说来得他要我得的，那就是得到他自己。然后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要来得他的奖赏，就看我们里边有多少耶稣基督，看我们顺服多少，死了多少，忠心多少，这些来着讲，就完全不在乎你做的功有多少，有多大，有多大。所以我们要大大的感恩，一切都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预备，我们只要全心全意向着他跑，向他竭力的来追求，要得着他，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我暂时停在这里。我有一个通知哈，下个礼拜是11月的第一个礼拜，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有领圣餐，请大家预备，就是下个主日周日欢聚，我们会有领圣餐，请大家要预备。那我们下来，玛丽姐妹也许有点见证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让请她跟我们分享一下。
感谢主，大家好，弟兄姊妹平安。谢谢主给我这次机会，主知道我是所嘴笨舌的哈，求圣灵啊带领我把我要分享的给大家说的，我说的也明白，大家听得也清楚。最近呢一直在主日欢聚，这里面呢听郭牧师给我们分享腓立比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在保罗说他在第二章的这个经节里第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经文非常打动我，我就在里面思想，我说主啊，这也是圣灵带领我啊来思想这节经文，说我在这句经文当中，我是否像保罗那样看万事为粪土？我是否像保罗那样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就求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在我里面来鉴察我。我那个当时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带领我，让我能够进到这样的经文里面，得着保罗所他所得着， 这个祷告做完之后呢，一段时间就把它放下，我也没有在为这件事上一直祈求，没有，就是一直很正常的，每天在家里灵修，每天看圣经，每天生活这样的。那么在最近呢，有信心家庭的聚会，我就从我们家乡，然后飞到马来西亚。那在这个路程当中呢，感谢主，主就对我说话，就借着这个经文对我说话。这个当时呢，其实是在飞机上，圣灵他就充满我那天。我其实为着什么呢？为着我晕机，因为我实在是，我一人走的时候，我路程东南西北我不怕，我能觉着我自己还好，但是呢，我就是这个晕机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神面前求，在家里求，在路上也求，求神保守我，因为我晕飞机特别厉害，晕就是，胃里翻江倒海，要就是往上吐那种，哎呦，我就特别的担心这件事，但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把它交给主，然后真的在飞机上的那一刻呢，圣灵他就跟我说，你就跟着你的心就跟着飞机跑，飞机跑得越快，你心也跟着他跑。就像我小时候在体育课的时候，我要跑得快，要速度要达到一定的速度，然后，我就。那个心就随着圣灵教我的，我就跟着这飞机跑啊，跑啊，跑跑，哎，飞机起飞，我心也起飞了。这个时候，我运气突然间消失得无影不踪，就一点都不迷糊。哎呀，那个难受的感觉一下就没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在这个有晕车的、晕飞机的，那个感受是特别遭罪的啊！我从小就晕。一直以来就一段时间都好了，都不晕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最近又开始晕。我想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拔出我里面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我不知道的，那这件事显明出来之后呢，就逼着我走一步祷告一步，走一步祷告一步，然后再一难受的时候，主啊，你来救我，救我，救我，然后哎，我那个症状就好一些。但是这一次，神真的把我从那个难受啊、那个痛苦里面啊救拔上来了，就是让我的心跟随，跟随，快点跟随。然后这件事情，我在那个机上就发现，哎呀，那种的舒畅啊，那种的自由，甚至也快乐的心在我里面了，我一点都不难受。那我就在思想，我说主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在思想默想的时候，神说，你的灵跟随我不够，你的灵就是没有跟上，没有跟上我。然后我就知道我还是迟钝的，不敏感，迟钝，跟不上主的灵。我就在想，我在里面寻求主也是。其实主一直在往前带，而我呢，一直就像那个有时候有点像那个小猫钓鱼哈，左下分散精力，右下分散精力，在这就是在灵里去安静等候寻求他的时候，就总是那种东一下西一下的，就跟随不上圣灵。然后我就知道主啊，那你来教导我，继续的引导我，让我的灵能跟上你。那这件事呢，接着那个在那个还是在飞机上，圣灵就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我的生命不够， 我还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像保罗那样献出给神。我其实我说主啊，我在这之前两年之前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了呀，全都献给你了呀。但是主说你还有保留，哎，我就在里面，我就在被圣灵光照，我有什么保留呢？时间上的啊，时间上的保留。我有时候还想我自己发一会儿电话呀，啊，我自己还做一点我自己的在家里面想要做的呀，啊，还有呢，在精力上也不够。嗯，在完全的奉献上不够，就是比以前要，我自己说，我说主啊，真的是圣灵改变我很多了。我以前是自私的，啊，净为自己打算的，但现在呢，圣灵带领我有很多的地方是能够被主来差遣使用啊，是有一点点的。把自己献给了，就包括这所有的时间呐、精力呀、还有在奉献上也有奉献。但是神说你还不够，你还有自己的保留。我说主啊，感谢你，我愿意把我的保留拿出来啊、全然的毫不保留的给你，这个是我愿意的啊、求主你继续在我里面做啊、然后呢，我就继续的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安静等候，我就发现主再次来显明，真当我愿意跟随他，当我愿意把自己再次的献给他，把自己以前保留的，我还没有完全献的，愿意拿出来，愿全都给神的时候，他真的把他自己，那个美丽的生命向我显现。让我看见是他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美丽的生命的那个绽放，那个宇宙万有都向他屈膝敬拜，包括我们凡有血气的都要向他跪拜，向他称颂，向他来感恩。就是我今天的每一个气息。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存留，包括被他的拣选，包括被他要又把他自己的那个爱的生命，更多的给我。我就说主啊，我怎么能配呢？你说世上千千万万上多少亿的人，一代一代一代去了，一代又来，这么多的人。我竟然被你拣选在你的计划之内，然后要把我做成你的心腹，哇，这是我想都没有敢想到的。神他让我看见他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我怎么能忽略呢？那我还要说啥呀？我赶紧把自己全献给你，我就都觉得不够啊，不够，要更多的献。我有多少，我都献出来多少，我就想到历史历代有那么多的圣徒，被主的爱，被他的爱感动，甘心乐意的，甚至有好多的西方的那些宣教士，把他们国家的那些的，钱财呀、资金呐、然后募集到一起拿到中国去进行宣教啊，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有。妇产院、孤儿院都是西方那些宣教士他们给建立，直到我们现在都在受用啊。然后到我们这个国家去传扬福音，甚至把自己的性命献在这片土地上。我说主啊，这是谁能做到呢？我知道我现在我真的是做不到，我甚至有觉得，哎呦，这个是。离我好远好远，但是神啊，我相信你的复活的大能。就刚才牧师讲的，他那复活的大能是首先要让我死，我先把自己交出去，我首先要把自己拿在手里，攥在手里，觉得这是我的，我该得的，这些东西完全交出去，完全给主，让主来使用，让主来剥夺。该拿出的、该拆毁的、该拔出的，都给他拆毁。那把他自己那个美丽的生命 建造在我里面，安置在我里面。我说主啊，我要我真的是太渴慕你的美丽的生命，太美了，太好了。我甚至就想一夜就把我做成。我知道这个是比较不太容易的是，神是一步一步来做我。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在这一次被圣灵光照，被圣灵感动，哎，被主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的那个充满，我真的是被他感动着了，被他爱着了，被他也光照到了，我觉得自己还有那么多的要被主修剪的地方。还有我说主啊，我还有多少悲情下品，我还有多少邪情私欲，你就做，你毫不保留的来做，我就愿意让你来做，我邀请你来做，我欢迎你来做，你大大来做，你快快的来做，好让我越来越像你，好让我就能够把自己那个的心每一个地方没有保留的，没有隐藏的，来全然献给主。还有接着圣灵让我想起来，我经常是为我所在的那个以前是三次教会，为那些的教会的牧师啊弟兄姊妹来祷告，因为我在那里蒙恩，在那里重生，在那里服侍，对那间教会还是真的是很牵挂，所以就常常为他们祷告，我说主那里有一大批的人爱你，是不知道怎么爱你，就觉得多做多为神奉献，多做事工就是爱主。但主啊，很多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条内在生活的路是怎样的路，主你把他们带到这条路上，把他们真的内心的全然都归向你，这才叫爱你。就是刚才牧师分享的，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我的神。我们有时候愿意在外面服侍，在里面却没有改变，行不出来。所以说主啊，这条路是真好，是让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你更新改变的一条路，一条十字架的路，是一条真路，真理的路，是一条唯一的路，必须要这么走才能完全得着耶稣。所以当我神让我想起来这件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说如果你的生命不活出来，你怎么会影响他们？你怎么会让他们来信这条内在的生命之路？所以被主的光照的时候，真的是我说主，我欠的太多，我差的太多，但是我有指望，我的指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的指望就透过我向己死，不断的向己死，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断的在我里面活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的生命真正的活出来，然后才能去让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没有真走到这个抓着真的抓到主的那些的弟兄姊妹来这么样的甘心乐意的要，我说主你就在我里面做吧，我真的愿意。今天牧师给我们所献的这首诗歌，我舍一切而要耶稣，其实这首诗歌的作者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属灵的前辈，就是芬尼，他是一个盲人的一个姐妹，她做的诗歌有上千首，其中有一首就是我舍一切而要耶稣。因为这位姊妹她从小因为发烧，医生把她误判了，误诊了，然后吃的那种药使她的双目就失明，使她一生都是在黑暗里过。但是有时候有人说， 你看，这位医生把你的眼治瞎了，你有没有去抱怨他呢？去埋怨他？但是这位芬妮姐妹说，一切都是从主，我顺服主，因为主若不允许这件事，就不能发生。她说，若不是主让我眼睛看不见这个物质世界，我怎么那么样的完全的在里面来去寻求基督呢？哎，就看见，虽然它外体不完全，但是它里面的丰盛的生命，他所诗歌，他的所做的很多的诗歌，影响了我们后面的这些的信徒，他所有的生命，给见到他的人，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说这个主要这样的生命，他是带着能力的，带着基督他死而复活的大能的，感谢主。那这个姐妹，她能这么样的像极死，让主在她里面来活，真是那是我们一个属灵前辈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说主啊，这首诗歌唱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它里面的那个丰盛的生命，非常感动我。我就特别感恩主给我的喂养、引导、教导、教训、督责，让我一直的跟随他。谢谢主，也赞美赞美他。牧师，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美主。是的，当我们见到基督的风采，其他的人、其他的东西就都失去它的光彩。我知道另外一首诗歌，也许就是这位芬妮姐妹写的，反正是一位盲人基督徒写的哈。但是说，世上景是我已一掠，就是我已看见了世上的景色。他原来是盲的，后来可能神医治他，他能看见了。所以说，世上景是我已一掠，愿你使我目复盲，愿你使我重新看不见，我不要再看见，因为那外面的这一切无法跟他里面看到的耶稣的美相比。他形容到月光、星光啊、月亮啊、云彩啊，这些都不如见到耶稣的那种荣美。所以，当主他把他的风采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来看到他的时候，就对一切不会再感兴趣，就会像保罗那样，把一切看作，当作粪土。那我们要怎么看到主的风采呢？我们花时间在主面前。我们学习安静等候神，可以很长很长时间没有感觉，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所有的时间不会白费。慢慢慢慢，可能突然有一天，你会看见主的风采。那个时候，世上的一切真的不值得留恋。甚至会像保罗讲的，一切以前我以为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这一切我若是去留恋它，我去注视它，就会影响，甚至妨碍我来更多的耶稣。赞美主。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要从我们姐妹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关系是怎么样，跟你是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要你，越来越饥渴的要你。你也一点一点的给他，在他安静等候你的时候，甚至在他乘坐飞机的时候，在他聚会的时候，你都在对他讲话，都对他彰显你自己更多一点，更多一点，真的看到他的不一样。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这是一条最好的道路。对我们还没有得着的人，也许会觉得很漫长，但是却事实上却是一直在往前走，在往前走，在往前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着你为我们预备的，你要我们来得着的，我们也还没有来得着你留给我们的奖赏。但是我们却已经在这条路上在往前走，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不止这条路是你为我们预备的，而且你就在这里，你就在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你在陪伴着我们。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跌倒，我们都跌在你的怀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你继续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同伴，感谢赞美主。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可以有一大群人，甚至我们可以只是一个小组几个人，但是我们是有同伴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让我们越走越喜乐，越走越看到越来越光明，越得越多。耶稣，这是我们的心意，也是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每一个饥渴的人。能够在你这里得到饱足，祝福我们每一家，不止我一个，让我们的家人都要跟上来，让我们一家一家的被复兴。还没有信主的都要来信主，还没有意识到要走这条路的，都快快的要进来。哦，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下个礼拜要一起。来，敬拜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